一切祝福的那个根源啊。当我们缺少力量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啊。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求啊，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啊，我们心中就有那从圣灵而来的喜乐，不被环境所困住啊，不被这个重担所压倒啊，不被这些的挑战所吓倒啊，让我们只是靠着主，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啊，可以成就一切，而且站立得稳。谢谢主啊，你每一天愿意向我们施恩，等着我们向你来祈求，祈求那个属天的智慧，祈求那个最宝贵的圣灵保惠师来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早晨就大大的向你来开口啊，求你的智慧，求你的圣灵啊，真是不受拦阻的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成就在我们当中你所喜悦的事情，更新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真是生命的本质啊，越来越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大家早啊。我们今天读这个第十四章，十四章是先知跟耶和华神之间的对话，第一节到第六节哈，这里讲说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个是已经发生还是将要发生的哈，都有可能，有可能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哈，耶和华先告诉耶利米将要发生的事情哈，很厉害的干旱，没有水，种地的也找不着水，喂养牲畜的也找不到水哈，连这个旷野中的这些动物啊，也都是因为没有水而干渴哈，这是他们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这个自然的灾害的结果。那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是先知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啊，这一章里面有两段的先知的代求，一段是七到九节，再一段是19到22节啊，在这段结尾的时候，也是先知在神面前的代求哈。那先知真的是有怜悯的心哈，他看到以色列人受到神的惩治，他没有坐在那里不管哈，而是用代祷的方式哈，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那中间呢，耶和华曾经对他讲说不要祷告。那今天我仔细读哈，不是说让他不要祷告，因为先知在一直在祷告哈，而是说不要让他做某种特别的祷告哈，这类的祷告不要求了。11节哈，耶和华对于我说，不要为这百姓求好处，因为这个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哈。在第13节哈，我就说，哎，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啊，这类的话不要讲啊，这类的祈求不要求了，求平安呢，求没有灾害呀，这种的祷告哈，神是不会垂听了。那后面呢，这个先知也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心意哈，说他们是指望平安，哪有人不指望平安的呢？啊，哪有人不指望说在神的面前蒙受神的保守、赐福、医治？哈，这些都是人的指望。但是呢，人这样的指望却得不着。哈，第十九节，哈，你全然丢弃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哈。所以先知也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心意哈，讲他所要的，告诉神哈。所以神告诉他不要为百姓求好处，不要做这种的祷告了。那先知的祷告是哪一类呢？那先知的祷告显然是得蒙神喜悦的哈，因为最终被记在圣经里面。那神是垂听哪一类的祷告呢？哈，在这种情况下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在七节到第九节哈，19节到22节哈，这两段的耶利米先知的代求当中，我们看一看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哈是讨神喜悦的？这哈，它的代祷有哪些的特点？那第一个就是它的认罪哈，当有这个 干旱这个灾降临的时候，是神的启示直接临到耶利米啊，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呢，那他马上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所以一开始七节他就说了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二十节他也提到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先知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他在百姓的面前会指责罪恶，责备他们被盗的罪，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一个代求者，是一个好像背负百姓的罪孽的一个人，先知。那这个呢是跟神相呼应的，因为在第十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欢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这是天地相呼应的，神在用这些的自然界发生的事情在惩罚罪恶，在洁净以色列神的百姓。那地上有先知回应上帝的作为，接着祷告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在为人代祷的时候是回应神的作为。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认定主的名，你看他的祷告当中多次提到，他的祷告的依据是根据什么，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就反复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所以他的依据不是说百姓多好，或者是先知多勤劳多用功多这个忠诚，他完全不是以人的好处为依据来求的，他的依据是出于神的名，他对神的名有很深的认识，是根据神的名来祷告。你看这里面提到哪些神的名呢，第八节说以色列所盼望的，这是神的名啊，耶和华 is our hope， 是以色列最终的盼望的那个根据，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承认上帝的大能，他能够拯救的而且在患难不管这个世上遇到多大的这个困难，神是有能力拯救他们的这都是上帝的名他反复的呼喊耶和华，七节耶和华然后这个第九节中间耶和华他提醒耶和华这个名字代表是一个立约的神这里也提到约，这个二十一节最后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是不是这个 Adonai 是那个大能的神是那个主宰Jehovah 是那个跟人讲话与人立约可以人可以向他祷告的那位神是自有永有不改变的神，所以他用这个名向神来呼喊。这个神呢他是有荣耀的神，他是坐宝座的那个君王这是在二十一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弃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最后他提到说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上帝是造物的主宰，这个外邦的神是虚无的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不是虚无的，他是这个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这个恩典是讲话活的神。二十二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谁能降雨呢，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这是祷告当然很重要，我们的祷告要有能够带给我们信心的成长能够让人听到以后觉得很有力量，是很重要的，就是提到神的名，我们的依据是依靠神的名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把这个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们每次在祷告代求的时候先花一点时间来思考针对我们所要代祷的内容 神的哪方面的名字我们可以想到啊，可以支取的，是为了你的名的缘故的祷告，这种的祷告哈、啊、是神会垂听的哈、啊。第三这个总的内容哈、啊，在先知的祷告当中，我看到就是他很诚实的去求问神，把他心中的疑问就陈述在神的面前。啊，比如第八节哈、啊，这个他是把他心中的问题哈、啊、提出来。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啊，这是讲的说神好像有的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啊，有时候来了又走，好像很短暂的停留啊，把他心中的这种的感受很诚诚实实的告诉神。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当然先知心里知道这不是事实，神不是像受惊的人、啊、上帝怎么会受惊吓呢？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他知道上帝是救主、啊、但是呢，这是他心中当时的真实的感受，所以他把这种感受呢陈述给神听。十九节，你全然丢掉犹大吗？他心里理智是知道的，上帝不会永远丢弃他的百姓，但是他的感受却是上帝不管他们了、啊，你心厌恶西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不以致无法医治呢？啊，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却不料受到惊慌，这些都是先知他很真实的感受，也放在他的祷告里面、啊、所以真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常讲说、啊、阐明我们的心意、啊、这个、啊、倾诉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这样，你心里想到什么，对神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哈，你也不用在神的面前、去装饰哈、掩盖我们真实的感受、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毫无保留的倾诉我们的心、在人的面前你要选择、怎么去讲、要讲让听见的人得益处的话、不是什么的话我想到我很真诚我就可以讲出来、你讲的时候要想到会不会造就别人、这是我们对人讲话的时候要注意的。好像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将你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样的祷告一定是得蒙神喜悦的、神会垂听的、再一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认定神。所以在这个祷告的结尾的时候、先知是认定神的、把他的一切的问题啊需要啊投靠在神的面前哈、像二十二节最后，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哈、所以认罪，认定神的名，以神的名为依据来祷告哈、第三个向神倾心吐意哈、最后呢就是认定神、把自己的眼光哈、定睛在上帝的信实可靠的上面。
神叫他不要为特别的事情祷告、他好像不顺服就祷告，还没问说神喜悦不喜悦。那我个人的认为是神喜悦，为什么呢？刚刚牧师已经提过几个重点、要认罪，要认定主的名，要倾心吐意，然后要认定神。在先知祷告有一点 我很扎心，而且也很阿们，就是说百姓犯罪，他把他自己跟百姓摆在一起，他说我们，第七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是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他说我们多次被盗，就他那个爱心呢实在太大了，把自己摆在犯罪的百姓当中。而且刚刚有一点我是一直反复在想啊，我们祷告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特别提到说在第二十一节，不要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的与我们所立的约。 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西乃，立的约跟摩西立的西乃山之约，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因着这几点，神我认为是很喜悦他的祷告，特别是在最后那一节啊，刚刚牧师有提到，祷完告之后他说我们人要等候你。祷完告之后，也许神不一定马上行动，神要我们耐心等候，他有他的时间。那这个祷告让我想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自己也教导百姓怎么祷告。如果你们都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段啊，我会把它翻开了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主教门徒怎么祷告，在十二节开始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离开之后，圣灵下来了，我们靠圣灵祷告，可以无远弗届，替很多人求告，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所以这边讲到，我们祷告的 purpose 是要让父神得荣耀。十四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为什么我们祷告之后要说奉主耶稣的名呢？因为这是一个 precondition，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最后说我必成就，那这个 performer 这个成就的人是神自己。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靠圣灵祷告，会做更大的事，一种 product， 然后要叫父得荣耀，是我们祷告的目的。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是一个 precondition。神必成就，因为他是最后的 performer。后来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在五章十四节也说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那边。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十四节。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就刚刚牧师讲的，我们如果认罪的话，我们心里面跟神没有什么间隔了，我们有把握，我们有信心，我的祷告神必垂听，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那最后 performer 一个执行者是神自己，所以先知耶利米祷告其实也掌握了这几点，为了认罪，为了主的名，清心吐意，然后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等候神，非常好的祷告的一个课程啊。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都晓得神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祷告，神会喜悦。我们有时候为某些弟兄姐妹祷告，因为他们真正你犯了一些错误，你觉得这种祷告神不听吗？神一定会听，因为我们是代求者。祷告其实很简单，但是学问也蛮大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学习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神就把那个福气从天上赐给我们。
所以我读这一章，我是想到有一个经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他前面一句话是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就在想，这个朋友跟仆人的差别是什么？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那仆人呢？那仆人更是遵行耶稣所吩咐的。所以耶稣的仆人跟耶稣的朋友都是遵行他所吩咐的，但是之中还是有个差别，因为仆人只会去做，但是他不大知道就是主人他心里面究竟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朋友呢，他不光是去做，而且他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朋友有可能会做得更多，有可能主人没有吩咐的，但是他体会了主人的心意以后， 他可能会做的比主人吩咐的更多。我觉得这是朋友跟仆人的差别。所以我想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耶利米在这边就我觉得有一点就像神的朋友了吧。他知道神对百姓生气，所以叫他不要祷告。可是他知道神他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要顺着神的心意去祷告。那我们前面看了这么多，看得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惩罚以色列人百姓。可是今天如果说耶利米他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求神降灾惩罚以色列的百姓，你觉得神，我们觉得神会喜悦他这样祷告吗？我觉得不会的，神一定是喜悦他为百姓祈求，求怜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读经不是这么容易读，就是因为你要去体会神有一些话，我就不能看完全看字面上的意思，你要去体会神有一些话究竟为什么这么讲，它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经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这是我读到这边的感受啦。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这个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哈，就听听看大家的分享。
对，方便刚才讲的话，就是说我说这两件事情可能不是矛盾的啊。神是通过字句来启示的自己的啊。如果你字面的意思跳过，你就觉得说这个意思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不准确的啊。就是先把字面的意思把握住，然后呢再去更深的去体会啊背后神的心意啊，这是正确的顺序。所以这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步骤啊，你去这个字面本身是不能跳过的啊，我们先从字面先了解再讲什么啊，才能够说我们体会的那个意思呢是不偏的。
针对华我的感，华梅刚才说到的约翰福音15章14节，就是说你们遵循就是我的朋友，我个人觉得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比较有点彰显说他跟他这些门徒的一种非常更加一步的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本来以前我们是主仆啊，我们现在是朋友，到后面的时候主耶稣会提到说是我兄弟，就我个人觉得只针对这一句话是有一点这样子强调一个他跟他就是他们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这是我的意思，就只针对这样子的说法的话，一个主仆然后称他们为朋友，然后之后称他们为兄弟。对不起，这是我一点感想，讲完了。
那我们继续读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是这样说的，怎么回应耶利米的代求呢？耶和华对我说，谁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就是说这个降罚被掳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啊，是要发生的啊。虽然这个先知在神的面前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这个他认定神哈，但是呢，这个结局是不会改变的啊。但这不等于说神不听先知的祷告哈，没有悦纳他的祷告，他还是知道哈，先知在他面前这个心啊。为百姓哀痛的心啊，上帝是喜悦的啊。而且先知的祷告从认罪，从为神的名的荣耀啊，到最后认定神啊，虽然要发生的事情呢跟人的期待不一样，因为他们指望平安嘛啊，但是得不着。但是呢上帝有他自己的作为啊。那这样一来一往啊，如果先知没有先知这个祷告，可能我们今天就不能这么深的去体会上帝在那个时候又怜惜他的百姓，又必须要降罚，这样之间的这种的矛盾的那种心情哈。所以这个先知的祷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哈。耶和华是说他不听这些百姓的祷告哈，你看第十一节，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啊。但他们又说他不会悦纳先知的祷告啊，因为先知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对的，但百姓的心是不对的。
我是方燕，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耶利米确实是为 百姓代求也在二十节也说，替百姓认罪。但是，光耶利米替他们认罪可以吗？神会接受吗？这个认罪是应该是每个人和神之间的事，人有资格替别人认罪吗？
没资格，所以神才告诉，对不起，所以我想神，耶利米是神拣选，是先知嘛，所以他为他们代求，他多么的善良，当然求神嘛，所以神说你不要再说了，也不用再祷告求他们的好处了，他们啊，他对十三节说，耶利米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是不行的，就是说神要他的子民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向，就是说我们要向神啊、哦，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遵行神的道，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们不是还是要为国家祷告吗？要为领袖祷告吗？我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只为自己祷告就好了。
哦，不，我们当然还是要带，我的意思是说，刚才方燕说，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当然可以带，像先，我们当然可以带，带球、带祷，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认罪悔改，我想我自己不认罪悔改，我找个人来带我去认罪悔改，这个我想神不会接受吧？那一般人也不会接受。我可能讲表达的不好。我觉得好像您所说的代祷为国家为个人为他代祷和我们自己本人要真心诚意的认罪悔改顺从神，我感觉上是两条 不冲突的路。
这个一方面看出先知的谦卑哈、啊，他说我们啊犯罪得罪了你哈、啊，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罪，就像那个以赛亚先知一样，他以前不觉得自己有罪哦，但是当他越靠近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哦，祸灾，我要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他也显出他更深的哈、啊、内心的罪来。所以当他说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呢，把他自己放在内呢，他也说明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也在犯罪。另一方面，圣经里面确实有几个例子哈、啊，就是这个先知也好，领袖也好，君王也好。是可以替这个国家来认罪的啊，替列祖先祖来认罪的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尼西米，读尼西米第一章哈、啊，当尼西米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是说我们和我们的列祖都犯罪得罪了神啊。那当然列祖的罪不是他的罪啊，但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哈、啊，站在那个领袖先知的位置上，代求者的位置上来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来认罪哈，这是有榜样可以寻的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的。
做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想问大家，在十七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这个眼泪汪汪是神眼泪汪汪还是先知眼泪汪汪？
我觉得这是先知。
神不会眼泪汪汪。
那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我觉得是神眼泪汪汪，因为神那么爱他们，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太悖逆了，太应着景象，太就说太不听话了，神是所以才责罚他们，神是舍不得的。就像有的时候爸爸打孩子，说不好，就是说一边打自己一边哭，就是那我惩罚你，可是我的心很痛，因为他是神是爱他们的，这是我的想法。
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晓得对不对，因为第十七节第一个你是指先知。他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就是百姓说什么愿我眼泪汪汪，所以我一看神在眼泪汪汪、啊、因为下面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哇，这神的心真是怜悯，而且又爱他的百姓，爱个地步他自己都很伤心呢、啊。
我觉得吧，这个应该是先知，因为圣经本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是人把这个标点符号加上， 所以第十七节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就是上面所有的话，先知跟神的这样对话。说完之后，耶利米就说了，愿我眼泪汪汪。最后耶利米的就是继续来代求，因为神说不要再求了，他还继续来代求。说呢，然后第十九节说，你就是这个神呢，你全然抛弃弃绝犹大吗？就说为什么耶利米说愿我眼泪汪汪呢？就是我的百姓，就是耶利米是站在一个父的这个立场上，父的立场上来代求呢。还有刚才大家说到第十九节说，为何击打我们？因为耶利米呢是把他看成以色列这个团队肢体当中的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是头嘛，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互相代求的，是可以互相，比如说教会犯罪了，我是可以为教会来认罪悔改的。我比如说有个我的我们家人不信他犯罪了，我可以为他悔改。但是呢，这个至于悔改的具体的内容呢，那还是神圣灵感动他了，他自己还要亲自到神面前来认罪。我们是可以代求的。
神在眼泪汪汪，但他眼泪汪汪的时候没人看得见，所以他借用先知的眼睛，一个流泪先知的人啊，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神眼泪汪汪是一个什么样子啊，那就看耶利米先知大概就知道了。这是我的体会啊，这个神是在流泪，但是呢，在地上呢是有一个先知替他在百姓面前流泪。